亲爱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 VBS 在儿童圣经夏令营里面，所做奇妙的工作，求神你，继续施恩给这些孩子，给他们的家庭，给每一个帮助的老师和义工，然后我们也感谢你，恩待我们众人，主要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在过去一周里面，的平安，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主啊，无论是我们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理，你都看顾，你都保守。主，我们主日能够回到教会，能够来到你们面前敬拜，感谢，求神你，继续施恩给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处的光景，主啊，你也知道如何满足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主，我们需要你的安慰，主啊，也需要从你而来的盼望。求神你帮我们在一起聆听思想你自己话语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也为让我们每一个人存着饥渴慕义的心，等候你自己的话语。就像你自己的话中所说的，我得到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因为你的话语是我心中的喜乐，因为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感谢你。求神你特别恩待我们，下面这一段听到思想圣经上话语的时间，跟求神你自己，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话语都是从你而出，于人，都有益处。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同心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在过去的星期天，一些弟兄姐妹，我自己也去参加了那个夏令营，跟那。在那个夏令营之前的那个3周呢，那我们都是在思想一个主题，就是那个苦难这个主题。那今天我想再把这个主题再讲完最后一部分。那我们已经那个讲了3讲，那每一讲的题目，第一讲就是讲神是那个赐各样安慰的神。那这苦难这个主题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必须面对的。其实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或者不管我们信还是不信，这苦难总是在那里。像俗话说的，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那圣经上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耶稣啊，他更告诉我们如何从苦难中去得到那个安慰，在苦难中如何将这个苦难变成神的一个祝福。所以他接下来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其实当我们在看那个哥林多后书1章3到11节，这个第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呢，就是在苦难中呢，我们应该知道而且应该相信，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是各样安慰的神。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神的安慰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读圣经，或者我们看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见证，或者我也是我们自己经历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神的安慰呢，真的是各式各样的，而且有时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就像那个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讲的，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感谢、祈求，将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神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在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想到圣经里面有4个人，那这个基本可以代表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人生中遇到4种苦难或者4种情形。那这4个人都很好记啊，所以想到当然这心都是都有一个约。那第一个叫约瑟，还有一个叫约伯，那还有一个叫约拿，那最后一个叫约翰。那你可以想一想你。这情形跟那4个人情形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那个约瑟呢？我们约瑟受苦了。这圣经里面，大家如果你读过旧约的话，应该知道，约瑟他本来是他父亲那个很喜欢的一个儿子，那个不是最小的，是那个第二小的。他前面有10个哥哥，后面还有一个弟弟。那么约瑟在他弟兄中间就特别突出，他的爸爸就特别那个喜欢他。那没想到他的哥哥们就嫉妒他。那最后就把他给卖了，卖到那个埃及去做奴隶。那其实他人生呢，在我们人看的人生的苦难就开始了。10几岁呢，大概应该说大概应该10多岁，最后就被卖到 一个别的地方去，那就是做奴隶。那但是这是个苦难的开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他是一个敬畏神，是依靠神的人。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呢，他都依靠神，以致神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都让他顺利，不是神都让他那个发达。那他在那他主人家里做奴隶，让他做事啊很忠心，办事也很那个殷勤，也很办得好。所以那个主人呢，就慢慢就抬举他，就到了一个地步了。那个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管。那看来这个苦难也该到头了是，但是没想到后来约瑟又领了另外一件事情，就那家主人的妻子在勾引约瑟，那约瑟敬畏神就拒绝他，最后没想到反而因为这件事情约瑟被关在监牢里面，那就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苦了。那约瑟在监里面也依靠神，但是后来神慢慢的也抬举让他做了那个监狱里面的管理，那个监狱长把什么事情也都交给约瑟管。那后来他帮助监狱里面两个那个当时埃及王的两个大臣，帮助他们，他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那个法老，最后也被关在跟约瑟关在一起。那这个约瑟会解梦，就帮助这两个人呢，给他们解梦。那其中一个就顺利的出监，但是那个人一出去以后，把约瑟给忘了。本来那个约瑟说希望他能够在法老面前跟他说几句好话，让他也能够从监里面出来，因为他本来是没有犯罪的。但没想到那个人给忘了。但是神没有忘记的是，他还在监里面坐监。那后面那个法老王自己做了一个梦，那埃及所有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那最后那个人突然想起来了，在监里面有一个人曾经给他解释个梦，所以他说有一个人，他认识一个人，就是约瑟会解梦。那最后法老王啊，就把那个约瑟从监里面提出来为他解梦。那约瑟就依靠神曾经为他解了梦。那最后那个法老王就抬举约瑟，最后就让他做了那个埃及的宰相。这大家很清楚，因为这是那个埃及全地遭受七个丰收年，但是接下来有七个荒年，七个灾年。那到灾年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呢，埃及全地，所以它周围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粮食吃了。那这个时候，约瑟的哥哥们还有约瑟的父亲呢，他们也从他们所住的地方到埃及呢买粮食，因为约瑟很有智慧，他在七个丰收年的时候呢，他就为埃及人储存了很多的粮食。所以全地的人基本都到埃及来买粮。那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呢就没有认出约瑟来，但是约瑟认出他的哥哥们了。但这个故事很长，但不过后面最重要的就是约瑟就让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父亲，他们全部一大家人呢，大概是70人左右，就从都来到了埃及。那你看他说约瑟这一生呢，就他有苦难，仿佛也有那个神的祝福。但是到了最后，就是约瑟他的父亲死了以后，那这些哥哥们当年很年轻的把约瑟给卖掉的这些哥哥们呢，就很害怕，现在老父亲死了，现在他这个约瑟又有那个权是埃及的宰相，是不是会报复他们。那当他们把那个老人家他们的父亲埋葬以后呢，就在这些哥哥们就在谈约瑟的口气，就是不是约瑟会报复他们。那在那个创世纪的50章19到20节就记载了一段话，就是约瑟对他哥哥们说的一段话。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那这是那个约瑟经历他人生这么多的高低起伏的苦难以后他看出来的，就他知道他所遭的这一切啊，都是神美好的旨意。虽然他的弟兄们的意思是要害他，但是他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透过他来拯救他父的全家，那成就他们今日的光景。那这是神的旨意，当然神的旨意啊，是透过约瑟受这个苦来成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受苦啊，就可以说是为了那个神的旨意，要成全神的旨意。那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一生呢都有一个旨意的，所以我们一生要走的一条道路都是有一个目的的，神是安定了这个目的。那有时候我们在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成全这个旨意当中啊，苦难是难免的，有时候甚至是必须的，这苦难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这是那个约瑟的例子。 那第二个人呢，是约伯，这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约伯受的苦，所以这里我就不讲，但是我就讲一点那个约伯那个受苦的起因。那这个是记得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八到第十一节。那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位全上泥巴护卫着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常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那这个就是那个约瑟受苦的起因。有时候我们讲的约瑟受苦，约伯受苦，也是很难明白约伯为什么受这么多苦，仿佛就是神跟撒旦之间的一个对话。那神说，问那个撒旦有没有去查看这个约伯。那最后那个撒旦就回答神说，那个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神祝福他，神保守他。那现在如果说你把他所里赐给他所有的东西都给拿走，毁坏他，那这个约伯呢就会当面弃掉神，仿佛就是在神跟那个撒旦打一个赌似的。那这个约伯就开始受苦。那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约伯受苦为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但从这里啊，你可以看到那个神对那个约伯的一个评价，其实这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哇，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啊，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神认识我们。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神是知道的。那神对约伯的评价呢，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约伯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也在我们说，那个我们一受苦，我们就会想到约伯受苦。那其实我们跟约伯相比呢，你会知道，其实我们跟约伯差太远了。神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是完全正直，也不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但是约伯，神对约伯的评价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地上没有人像他这样的。所以约伯是神所认识的一个人。那约伯受苦的原因啊，其实也就在这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仿佛信任约伯似的。如果约伯受苦当中弃掉了神呢，我们可以按照撒旦的逻辑这种下场的话，约伯真的是在受苦中弃掉了神呢，那神对约伯在说的这段话就是错误的，是个谎言，至少就落空了。那所以说约伯他受苦，而且在受苦中没有弃掉神呢，就印证了神对约伯的说的话，这个神对约伯的认识是真实的。而且这个也是那个约伯受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让神知道神是信实的，让人知道。那这个在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是很难明白的，这个是我们说很难接受的，仿佛为了神说的话算数，或者神的话在人面在撒旦面前能够立得住，就我们就要受苦。那其实的确是很难明白。但是我们如果从神跟人的关系的这种人在地上最终的目的来讲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可以接受。那个小亚里问答的第一问。在那个要你问到的第一问什么，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那个当时答案就是荣耀神并且享受他，就人生当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享受神。那荣耀神，我们当我们想到荣耀神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想到很多正面的或者积极很重大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想到约伯其实受苦就是荣耀神，因为他让神所说的话显为信实，是真实的，是立得住的。那这样的，那你可以想想，你受苦，所以我们人生的经历是不是荣耀神？所以我们在苦难中间的时候，是自怨自艾呢？是埋怨呢？还是能够荣耀神，或者不弃掉神？那当然，约伯受苦以后，他是神也给他有祝福，而且他自己最大的一个祝福，不仅仅说他物质上得的更多啊。虽然神是加倍的祝福他，什么东西是加倍，但更重要的其实是约伯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深入。他说从前他在圣苦最后约伯结束的他42章第5节的，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其实很多的苦难呢，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管道或者一个环境。 那第三个人是约拿，其实这我们应该对这个人最有认同，最有同感，因为约拿说我们很多的生活就跟约拿一样。那约拿这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先知，那在约拿书里面记载，那约拿书的第一章的一到三节，他这样讲：这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大船，要往他是去，他就给了船匠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那约拿这个人就是神让他去尼尼微传福音给他们听，但是这个约拿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他就违背神，他就往另外的方向走，坐船逃跑躲避神。那结果什么？结果神就让海上起了风浪，船甚至要沉下去。那最后他也知道这是他的原因，所以说船上的人呢就把他扔进那个海里面，这是他受的苦。那他在那个不过神没有让他淹死，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了。那他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就是约拿所受的苦。那他最大的苦就是他不认，原因什么？原因他不顺服神，他想躲避神。那这个时候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人生受苦的一个原因，就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而是故意违背神的旨意。那你也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所走的人生的道路，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那如果是没有了，那你会发现那苦难其实有时候也是必然的。那下面还有一个人叫约翰，这是新约里面的。那约翰我们都知道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那按照教会的历史说，约翰是唯一一个可能没有为耶稣那个殉道死的。那并不意味着约翰就轻松了。那约翰那个最后死的时候，在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了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这一段经文其实表明耶稣那个约翰晚年所受的苦，他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神的道被流放到一个叫拔摩的海岛上。那他自己说到，我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与当时的基督徒有份的。那这叫为主受苦，这叫为义受苦。那你可以，这是四种，基本上可以代表我们人生各样的环境，或者各样所受的苦难。约瑟、约伯、约拿和约翰。那我们可以用他们的例子做我们的对照，也可以做我们的作为一个勉励。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那你会发现呢，像这里讲的，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他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神所赐下的安慰，神对待他们的方式，神对他们的引导也是不一样的。但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但是这个到结局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神的旨意就像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是讲到那个第一点，就非常要紧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那第二点，我们就是讲的根据那个格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那这一节经文我们讲两次，它包出两个真理。就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那我们第二节是讲的基督的苦楚，是耶稣基督呢，他自己是必须受苦。那接下来第二节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那这一次我们参加夏令会，刚好其中的一个讲员王志军牧师，他讲的主题啊，其实也在讲这个，就讲的那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特别强调十字架呢是耶稣基督的必须，就是耶稣基督必须钉十字架。那十字架成了我们那个福音的核心，我们所信的那个耶稣啊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所信的那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是那个，当然我们在我讲的时候讲那个基督的苦楚，耶稣是从他出生到他死，他受的苦啊，基本上可以说也是，你从耶稣一生所受的，也可以说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所有的苦啊，也都在耶稣上都经历过。耶稣跟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 耶稣所经的苦难，我们在他身上都可以找到，在这里所受的苦难，在耶稣那里都可以找到。当然，那个讲到耶稣的苦的最高和最大的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那个必须的。那其实如果这个是必须的，也就可以说明我们受苦了也是必然的。那我有几节经文特别我们也讲一下，这个因为我在下面会里面听到其实很宝贵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必须受苦。那他从旧约到新约都讲了这件事情。那在旧约里面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他就讲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这里就讲到神的旨意，永恒的旨意当中啊，就已经定下了耶稣基督将来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耶和华定义将来要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是在旧约里面讲的。那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那个以马忤的路上对两个门徒讲道，跟两个门徒谈道的时候也谈了同样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24章25到27节那里，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这是讲了旧约的，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这是耶稣在复活以后作为门徒讲道，还是用的旧约，他从摩西到众先知起，那证明基督这样受苦又从死里复活是应当的。那在耶稣在活着的时候，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有人也是把耶稣的那个传道，其实这也是那个福音书整个的结构，你可以这样分，耶稣整四本福音书，基本上你会发现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了都是在讲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最后一周。特别是前面三本福音书，你会发现那个从他开始进耶路撒冷的那时候起，到他那个罪恶钉十字架时的复活所占的篇幅了，基本上可以占到福音书的四分之一。那你从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确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描写了最后一段时间。当然在那之前，这耶稣在地上传道治病赶鬼，他的侍奉也不说不重要，但是呢，他的重点其实是放在后面的，而且他前面所做的这些事情，治病赶鬼传道这些，也是让人能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能够知道能够信他就是神所派来的。那当然跟路加福音第九章，有人就把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来做一个转折点，就前面的跟那个后面的是那个转是个转折。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到第19章，那有人把这一条称为那个那就是从耶稣从第九章开始就一直到第19章，一直就是开始走向耶路撒冷。那这条路上呢，9章到19章这一段就是发生在这个路上的讲论。那其实在这个路上整个这段讲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从第9章20到23节它开始，他前面是耶稣，是那个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接下来耶稣就开始讲，他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他前面讲了人子，就讲了耶稣，耶稣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讲的耶稣受苦是必须的。那有一点，那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王俊博讲到的，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那个必须啊，他说其实应该出现4次的，他后面的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必须的。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必须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所弃绝，必须被杀，必须第三日复活。那他是讲的那个耶稣受苦是必然的，是必须的。耶稣受苦是必须的，那跟随耶稣的人受苦了也是必须的。因为他接下来耶稣马上就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讲的那个我们是基督徒与基督一同受苦， 这是我们也是讲过一个题目，这多受基督的苦楚，就是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基督所受的苦你也会受，甚至你所受的苦就是基督的苦。那当然，我们也要很仔细的区分，为基督受苦的时候，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约翰一样的，不是像那个约拿，那个约拿是违背神的旨意，那是你犯罪受苦。我们的为基督受苦，是为基督的名，为基督的道受苦，是为义受苦，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受苦。那这是我们常常面临苦难的时候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像那个诗人所说的，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就我们因为走岔了路，所以神管教我们，神把苦难加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知道回头。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试验的题目就是同受苦楚同乐，这是讲的与基督徒一同受苦，和基督徒在一起一同受苦。前面的三组的一个是神是赐安慰的神，基督的苦楚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讲那种叫做与基督徒一同受苦，这个是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讲的。他我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这边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这个同受苦楚什么意思呢？那你也在受苦，我也在受苦，那是一种同受苦楚。那你受你的苦，我受我的苦，但这不是那个意思的。这同受苦楚还是同为基督的名受苦，还有就是说你的苦成为我的苦，我的苦成为你的苦，这叫同受苦楚。那我记得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那时候我到那个蒙特利尔去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人呢，就来我们那个国立团体。那这个人刚来的时候，他很热心，我们什么的所有的聚会，他基本上都愿意参加。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也我记得应该有一次是在那个祷告会，还是我们的同工小组会上、分享会上，那他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来你们团契一定有一段时间，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越来越困惑他。那我们就问他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他就说，他说你看，说我看你们呢都是很热心很好的基督徒，但是说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的问题，或者为什么你们中间有那么多的苦难。他就开始说，他说你看了，说有一位姐妹没有结婚，那这辈子看来他也不会结婚了，你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他又说有一位姐妹想结婚，但是又嫁不出去，而且在短期内看来也不会嫁出去是，而且年纪也不小了。那他再说有一对结婚的夫妇，也很爱主，但是又没有孩子，而且他们年纪也不小，看来他们也不会要孩子了。那他还说他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那想要孩子，那怀孕了，结果又流产了。他还在讲，他还有一对夫妇，很多事情都很顺利，这别的事情都很顺利，但就是这个怀孕生产的时候，他怀孕了，怀了个双胞胎，这人看其实也是很顺利，但他问题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双胞胎中有一个有一点那个唐氏症。就他讲这些事情，那他就说，他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你们不好了，还是你们所信的神不好？这他有点浮躁，他说，因为他说我来你们中间，我也想信神，但是我看你们中间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苦难，那我也有点怕，他说我怕我如果信了神了，是不是跟他们一样也会受这些苦了？那我告诉他说的这些话呢，都是实话，他说的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时听了都很惊讶，因为我们虽然也知道有这些事情，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看这些事情，像他这样把这些事情按照这个顺序怎么排列起来看。那当时我到那个教会其实也不久，那我看见的呢，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啊都很那个爱主，而且也都那个彼此相爱，大家在一起很热心的聚会侍奉着传福音。所以一下听到他这样的话，我们当时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那不过我们还是也劝他，还是要劝他信耶稣。那为什么？其实因为那一段时间呢， 在那个时刻，其实我们团契里面大部分的人，主要的同工弟兄姐妹，其实时间精力都花在他身上，要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他在我们中间不是没有问题。那这个人呢，他在国内他其实已经读了一个博士学位，那来到加拿大移民以后又在 McGill 读一个 MBA， 那马上就要那个毕业了，那找工作其实应该没问题，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那家里面其实也是挺好的，他有房子，有一个孩子，那丈夫也有工作，而且他的那个整个的他的丈夫啊，他两大家基本全部都来了加拿大，都在那个蒙特住。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他丈夫要跟他离婚，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好，我也找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他丈夫就在跟他离婚，而且不让他在他家里住，要把他从那个房子里面赶出去。那这他就来到我们团契，那所以我们当时就在帮助他，也让他来信耶稣。那后来他离婚没有我不是很清楚，至少在我离开蒙特的时候他应该还没有离婚。那我觉得这个例子的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说这些人这些事，重点就是你来教会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或者每一家人其实都仿佛有困难，都有问题，那其实你自己也是有问题，也是有困难。那这不是那个，这是一个事实，就我前面讲的，如果苦难总是在我面前，不论什么形式，无论什么程度，总是在我们中间的。但问题就是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苦难，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还有就是我们中间这些所有人的苦难。那这个就是圣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我们是叫同受苦楚，同得荣耀。苦难的原因其实这变得不是很重要，而是说你怎么去经历，怎么去面对这个苦难。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26-27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非常贴切、生动、贴切的一个比喻，就是讲的这个教会，就是讲的这个基督徒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保罗他用了一个身体来比较，那教会就像基督的身体。那么每一个人呢，就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或者一个器官一个部位，你可能是手，我可能是脚，你可能是眼睛，我可能是嘴，那每个人就是这个不同的肢体，但是在不同的肢体之间呢，它是彼此相连的，透过连到这个身体上的，连到耶稣基督里面的。那这样啊，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呢，所有的肢体也都会受苦。大家，我想如果从我们身体这个角度，大家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如果你得过牙痛，你就知道，牙痛不仅仅是牙齿痛 ，OK， 你牙痛的话，你整个人的话是坐立不安的。他这个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会受苦。那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应该一种快乐。这是那个，就是看来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原则，而且也是应该的。如果你真的是相通的，心与心是相通的，人和人之间是有关系的，那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就是还是变成那个孤立的，一个一个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们都在教会或者我们都在信耶稣，但是我们都来亲近神，我们都来认识神，我们都信耶稣，但问题就是我们之间呢没有这个联系，那以致你受的苦了就是你的苦，我受的苦就是我的苦，那大家都很苦。但是他这里讲的，如果这是不应该的，你从那个肢体相连的角度可以看，那我们从那个，如果我们真的是信同一位神，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我们就用一个家庭的比喻来讲，如果我们真的都是那个弟兄姐妹呢，那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受苦遇到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那一定应该是成为你的负担，成为你的苦难，成为你的那个一个负担一样，你要去帮助他。那这是一个明白的，或者一个懂事的，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同一位父神的儿女嘛。但是如果我们不成熟的时候，对我们还没有成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只顾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关心别人的苦难，所以不能关心别人的需要。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是个小孩，他都很小，他也不知道，他每天都什么，都只顾自己的，只要自己高兴，只要自己玩的，只要自己快乐就可以了。那别人在哭，别人在不高兴，或者甚至别人生病了，跟他没什么关系。那这是那个小孩子不成熟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别人的需要是否应该是我们的需要，别人的苦难我们也有一份。但当我们慢慢成熟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其实你从那个家庭这个观念里也应该可以明白这个观念的。现在虽然我们说很多是独生子不太容易体会这个观念了，其实在过你如果说做个父亲，或者是做个那个做个父母的，如果你有很多孩子，那你从父母这个新的角度也是很容易体会的。一个父亲当然希望他所有的孩子都好，希望他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希望他孩所有孩子那个人生都很顺利。但是如果他其中有一个孩子身体不好，所以他其中有一个孩子他那个身本来生来就有某种软弱，所以他某一个孩子在某些方面就不好的时候，那你会发现那个父母，他的心是更多的放在这个软弱的孩子身上呢，还是放在那些强壮的或者那些体面的孩子身上？那其实我们做过父母，我们都知道，如果家里面一个孩子生病了，那其实父母的心大部分是放在那个孩子身上的。那这是一个父母的心。那如果你从这个心的角度，你来想象神的心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信神的，我们都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中间有不体面的肢体，有软弱的肢体，有生病的肢体。虽然你可能神很祝福你，你在某一方面很顺利，但是神的心或者神的眼目，它是更多的放在你身上的呢，还是放在那个软弱人身上？那我们以人的心来比神，我们就知道神其实更看重那个软弱的肢体。那这个是那个保罗在那个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在我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他讲的一段了。你看，格林多前书十二章 ，OK。你看他讲，这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他就用那个比喻，这里身上哪个地方看为那个不体面的，比如像那个张仲景地方，这是一个讲员，他对中国的很多情况他了解，他讲像中国实行那个整容嘛，美容，那美容是什么？美容就是你看为那个不体面的嘛，你就让它体面一点是吧？你不是说美容是那个已经很好的，你还在上面让它更美好，那个不美好的根本就不管它，我也没有人这样做了。他这讲神也这样的，做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那这是那个人之常情之人，这表明那个神的一个心意。那如果是我们说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呢？那你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神既然在看重或者关心那个软弱的人，那你应该也关心那个软弱的人。这是叫做知道合神心意的人，就你知道神的心意，就按照他的心意去行。那我们在家中其实做我们父母的孩子也是这样子，他如果一个孩子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知道父母的心，他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去行。父母希望那我们说那个弟弟哥哥照顾弟弟，这姐姐照顾妹妹，那个做哥哥的做姐姐的，他就知道这个心，他就愿意去做，那是让父母的心最得安慰最得满足的。而不是说他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对别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一点视而不见，觉得不闻不问，那不会让神的心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安慰。那从这几个角度，我们都可以体会那个从受苦楚是应该的。但当你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怎么做？那我们怎么同受苦楚？那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他也讲了一个他自己的例子。那他有一次那个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人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当然，主人以后我们讲他自己遭的苦难，而且在苦难中他自己是依靠神。因为这个环境里面已经没有指望了，是的。 不靠自己，只靠叫神父的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就我们如果神的儿女，在苦难中应该也去靠神的心。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互相之间就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他在那个第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这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那这里保罗至少讲了一个怎么同受苦难。这里以祈祷，这些那个没有在保罗在亚细亚受苦的时候，这更多的教会知道保罗在亚细亚受苦，那怎么与他同受苦呢？是以祈祷帮助他们。那这样神的帮助透过更多教会的祈祷，临到了那个保罗和他自己成功，那神救了他们脱离了在亚细亚所遭遇那层苦难。那这是我们常常会在是反复在强调的，就是那个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祷告。有些时候说我们你看人的苦难呢，真的是你觉得你能够帮的，就你能够插手的地方很少，我们都忍，做不了多少事了，甚至有的事根本就做不了。但是这里至少让我们看出一点，有一件事情你是可以做的，而且这件事情也是不可少的，是最重要的，就是以祈祷帮助那些人。那我盼望我们通过反复的强调，能够唤醒每一个人你对这个祷告的那个看重，而且你真的去遵行，就常常你看见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在祷告中纪念那些人。那在那个第四章的时候，他也给我们第四节，不第三，第四节他也给我们指出一个同受苦楚，怎么同受苦楚的。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里保罗指出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例子，就你怎么可以与人同受苦楚？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看见那个人所受的苦，也是你以前受过的，这也是你以前经历过的。那你过去如何从神那里得到了安慰，你如何走出了那个苦难，那现在你可以了，将你的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去安慰那需要安慰的人。那这是那个很简单可行的，这个实际可行的。我们受了什么样的苦，如果以后还有弟兄姐妹他们也在遭这样的苦，那我们就可以安慰他，甚至可以实际行动帮助他。比如你新移民，你刚来找房子找工作，这些苦你肯定吃苦，那现在有一个新移民再来了，那你完全没必要让他再重走你走过的路，你可以帮助他很多，让他少受很多的苦。那这是那个非常实际可行的。那而且这样的安慰，这样的帮助，这样的需要帮助也是真实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作为人是很有限的，你那个人如果就像我们讲那些人这么多的苦，我像我刚才就像例子一样，如果你没有实际的经历人去遭遇，你会发现你说的话或者你做事都不知道 无从下手是的，而且你说的话可能让那个人的心得不到安慰反而。但如果你跟他有相同的感受，有相同的经历，其实呢他就很容易产生共鸣在人的心中。那这是那个，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所受的苦其实是有益处的。那从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那还有一个我刚才要讲的，就是那个，接着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那这个来到这个教会人的传教，他看见这么多苦，他发出这么一个问题，这到底是我们自己不好呢，还是我们所信的神不好？那其实很多时候两个答案都没有，也不是因为我们不好，也不是我们的神不好，每个人可能你都是好的，或者神也是好的，但是苦难还是在那里。所以这里另外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同受苦楚的，就那个同情的心和怜悯的心。就我们看见人的苦难的时候，你不是去论断，不是去那个评断的，不是在背后说实话，为什么那个人遭受这样的苦？像那个约伯的朋友，三个朋友一样，你受这么多苦难，一定是你犯罪，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说神现在惩罚你。那这是我们其实作为在教会生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也是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我们对一个人有论断的眼光，然后不是有那个同情和怜悯的心。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没有，那你根本就谈不上同受苦楚，这是那个最基本的。对，我们今天那个讲那个，刚才师母讲，就那个 VBS 我们这个儿童夏令营，那其中就有七个，总共有七十个人，那我们教会就有七个是特别需要的孩子。 那你看见这些特别需要的孩子，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论断他呢？你还是在最有同情和怜悯的心，尝试去理解他。那这是那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人家已经身体可能心里已经很受很多的苦，但是有时候我们作为旁边人，可能会把更多的苦难加给那些已经在受苦的人当中。这就是从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对他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所做出的回应。如果你对人有同情、有怜悯的心呢，其实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前面都做得很好。他们看见约伯受苦去了，就听说约伯受苦，所以他们就去看约伯。一看见约伯的时候，就认不出约伯来了。为什么？因为约伯从头到脚就长疮了，整个全身都没有一个皮肤是好的，所以他们认不出约伯来了。那最后他们也3天3夜说不出话来，就跟约伯一同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那这就其实是一种同情和怜悯的心，对于他一同受苦，虽然你说不出来。但是当后来他们不知道怎么明白过来以后，他们就开始说了。那这样让约伯也说，他反而让他心里得不到安慰，让他心里增加更多的痛苦。所以我们讲，这是第三点，这同受苦处，你对人的苦应该有一个怜悯，应该有一个同情的心。那这样呢，我们才会有同得荣耀。有时候我们说那个同甘共苦啊，你要能够，有时候能够同。你要能够同得荣耀呢，你前面同受苦是必然的。不然呢，那个后面的荣耀，随着我们人生所经历很多的那个神来的祝福啊，不能够成为人的祝福，而且反而成为人的骄傲。如果没有那个同受苦，后面呢，你看见人家得了那个荣耀，被得了一次得了安慰，得了帮助，你很难就是身处跟他有一同快乐。一同感谢神，一同感恩的那种心，因为你没有跟他一同走过这一路，你只是看到他最后那个结局很荣耀，那你可能也想得这个荣耀，但是你没有前面这个过程，这个经历苦难的过程，你没有跟他一同走过，你没有那个同受苦处，就不可能同得荣耀。其实我们在属灵的时候，我们跟耶稣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耶稣经历的苦难。那我们在地上，因为耶稣您的缘故，也会经历苦难。那耶稣所得的荣耀，才会成为我们的荣耀。那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也是这样的。我看见一个弟兄姐妹生病，再看见一个弟兄姐妹找工作，看见一个弟兄姐妹在心灵有忧愁的时候，你如果能够跟他一同走过，甚至你带领一个人信耶稣，看到这个人在最终挣扎，就像你看见他真正信耶稣的时候，你能够高兴。你能够那个感谢神，一定要有前面这个过程，不然的话，你看见一个人去决志信耶稣，你也没什么好高兴的，是吧？他只信耶稣就信耶稣，那他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用了很多的时间，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他身上，甚至去爱他，甚至他曾经就像那个还逼迫你，还要那个辱骂你，但是你按照基督的爱去爱他，所以你看到真的看到信了耶稣以后，你真的会很高兴的。像圣经所说的，地上应该罪人悔改，连天上天使都会欢呼。但实际情况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在觉在参加夏令营，也有很多人觉知，但你是不是看见每个人觉知之后，你在是不是跟天使一样在欢呼了？你还是没什么感觉。那就为什么没有感觉？就是因为前面你没有，你不知道他那个信仰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那你自然就不可能跟他一同分享他这种得胜、这种荣耀的时候。那其实一个家庭也都是这样的嘛，所以我们说一个家庭，说一个教会不怕那个苦难。你家里面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像我记得那个文家宝总理就说的很好，多难心脏啊，一个中国那么多苦难，但是它其实苦难本身并不可怕。如果大家56个民族13亿人民在那个团结一同的战胜这个苦难，这个国家反而会兴旺。但是如果不是团结，不是来一同来面对西藏的苦难，就是西藏人受了；那四川的苦难，就四川人受了。那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分裂的。即使后来呢，西藏发达很好了，超过上海了，那上海的反应是什么？西藏怎么超过上海？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更好。这就是我说成为那个骄傲，成为那个竞争，而不是说一同快乐，一同得荣耀。那在世上都是这样的，那在属灵的世界更是这样的。所以我要我们那个 记得这一段那个时间的那个思想观这个苦难的主题，我不可能讲到每一方面，也不可能讲到每一个人，不过我还是感谢神，就是有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众人面前分享他们所经历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点，那其实我你自己知道你的光景，那我也盼望每个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怜悯的心，去体察、去发现，去关心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像今天那个，我们唱第一首诗歌叫《让爱走动》，对，那个爱要走动的，对，不是只是在我们的心中，爱要从我们心脏流露出去。那我希望能够唤醒，就是苏醒大家这方面，让我们在，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以后没有苦难。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我们真的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同受苦难，也一同得荣耀。神所应许的一定会存在在我们身上，神所应许的都是那个美好的事情，已经显明，而且一定会成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也同记载你自己的话啊，在思想这个苦难这个主题。主要我们的话语真的算不得什么，主要但是我们深信你自己的话是带着力量、带着安慰的。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过去所经历的，以及现在所面对的。求神你就成为我们，亲自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慰。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能够互相担重担，真实的、切实的彼此相爱。无论是在困难中还是在顺利中，更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拿起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武器，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权柄，就是常常在你面前祷告，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众人，为众圣徒在你面前祷告，警醒不倦的祷告，你做我们一同看见神你自己的安慰和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